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哦？你跟朋友在约吃饭，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抱怨说：“哎，工作好忙哦，客户一直在催订单，或者我们最近好像要产品要换了，或者是我们最近的供应商要换了，怎么样？”害他一直加班，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打游戏，没有办法和你类似的故事。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你绝对就要来申请我们这次财报狗学院的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财报狗学院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环境，特别是如果你对投资很有热忱，也相当熟悉自身产业的专家，在接下来的培训计划中，你会从 Jeff、小郑、Sky 的内训里面去学习到投资方法还有产业分析的东西。我们也会邀请外部的专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产业趋势，让你能够用自己的产业洞察来找到投资的机会。这次的培训计划，我们特别想要招募在 AI 还有 ESG 领域工作的专家，我们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和财报狗学院的研究员啊，还有其他的产业投资顾问去做交流。如果你有产业资讯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到投资的机会，财报狗学院的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乐意和你讨论，让你好好把握你珍贵的财富密码。如果你担心这个计划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周会有一堂3小时的内训课程，加上读书会啊，还有其他的交流，一周花不到10个小时。在培训的期末，我们也会让每一位产业投资顾问轮流分享在自己的产业里面可以连接到哪一些投资机会。听起来很难，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学院里面厉害的研究员去协助还有帮忙你，所以整体的 loading 来说并不会太大，你可以安心的参加。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是完全免费的，它不只是一个学习投资的好机会，更能够让你去认识一群杰出的投资伙伴。那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了，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或者到财报狗的粉丝专页去找到申请方式。那期待未来都能够和你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诶，为什么昨天美股暴跌，什么意思？怎么了？
没有，就略预期而已，也没有怎么了。
略预期跌个8%。
哎呀，费半跌很多，然后其他的没，其他还好。
嗯，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小镇的季报解析。我还没看。
他这次应该会讲艾斯摩尔吧？
一定会吧，一定会。艾斯摩尔几乎每一季都会讲。
对啊，但他那个列于预期，大家都知道啊。啊，你中国又新加新的嘛，对不对？又有新的禁令，1980也被禁了。
嗯嗯，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啦。但反正他是禁那几家公司，那你境内里面要转来转去，他也没有说不可以，所以这就很奇妙了。对啊，反正 anyway 就他有很多东西可以那个了。
对，就期待一下小镇的
这交给小镇
啊。对对对，应该我猜啦，我猜可能下礼拜吧，下礼拜应该有机会。好，那到这周的主题，其实这周开始有各家的一些新的 AI 晶片的消息出来，包含说像 Meta 他们要推出新的晶片嘛，那 Google 也推出了下一代的这个 TPU V5P。然后其中我觉得比较受到大家在讨论的就是 Intel 出了他们的高第三，然后号称啊比 NVIDIA 的 H100 还要来得强，他说这个训练的性能高 1.7 倍哦，然后推理的能力高了 50%， 能效高了 40%， 然后成本还低很多。对，他预计第三季会去大量生产跟全面上市。所以在当时他推出这个之后，因为他直接就是说哎，我就比 NVIDIA 强，就有蛮多的新闻开始有类似的报道这样子。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就大家都拿上一代在比，不知道在比什么。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哦。你知道就像很多那个 AI 语言模型出来啊，大家都去跟 GPT-4 比，可他们都跟出版就是第一代的 GPT-4、啊、GPT 现在都出了报底代，
今天不是有出新的。
应该说 GPT 它一直有新的版本迭代，
它会有 一直有一些小改版嘛。
对对对，
3.5 啊，4啊，然后4还会
有
一些加强啊，
它有那个日期啊，比方说我这个是1月的版本，3月版本，5月版本之类的。那大家都是跟第一次的版本比，包含说现在 GPT-4 已经有 GPT-4 Turbo 了，大家还是跟 GPT-4 第一代版本比，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
我当然是要选一个我会赢的啊，对不对？我选一个会输的要死，
可是我
真难看。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就这样子，就是说 Intel 他就说，欸，我不是在赢你前一代，我是做了一个新的东西，他跟你上代产品比，他 CP 值更高。
嗯，
对，就我不止效能比你好，我成本还比你低，所以你要去买 NVIDIA 最新的一代，哦，可以，我还没有比他强，但如果你要买旧的，你不如来买我的。
我说实在的啦，就我自己觉得啦，
嗯，
所谓性能这种东西啊，我们看 spec 如果只是单一使用的话，就你只用这个晶片的话，
对，
我觉得这些 spec maybe 是有效的嘛，对啊，那就是 maybe 是，嗯，哦，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指标，
对，
但如果你是要用一个 system 的话，
对，
你觉得单一晶片其实没有太大的比较空间就对了啦。
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晶片的效能对于 AI server 来说它到底是不是唯一要参考的因素。
我觉得不是唯一啊，其实我就是觉得从 GH200 吧，就是 H100 那一代的超级电脑，嗯，有 G 的话就是有 Grace 啊，
嗯，
就是还有一个 CPU 去跟那个什么 GPU 放在一起嘛，
嗯，
对啊，那在这样的架构下，就是所谓的超级电脑的架构下啦，当然这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啦，或者跟一些就是业内的朋友聊天嘛，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算是 NV 的官方的这个 demo 他也是告诉你它是一个运算重级嘛， super parts 嘛，对不对，嗯，那他我的解释啦，我觉得讲这个大家听不懂哦，我解释很简单啊，这就是连环传，你连环传要怎么连，
嗯，
对啊，你连环传的算力才会高嘛，你一台打不过我两台嘛，
嗯，
对，但我两台如果连很慢也没用嘛，对啊，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有看这个，就一开始大家在提这个所谓 AI 运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重点是在传输，欸，
哦，
是在传输的速率，为什么是传输的速率，就我们在刚开始在讨论 AI 这个议题的时候一直有提到一个叫冯纽曼架构嘛，或是那个记忆体墙啊，嗯，memory wall 的这样的限制啦，
对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整体的效能变化，你快没用啦，你中间就是有瓶颈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些瓶颈也可以忽略不计，快是不一定有用的，重点是你要把这些瓶颈都打通。那现在就是我会觉得说，现在大家先拉这个晶片的性能，这是必要的，但你那个瓶颈打通的速度也是必要的啊，对啊，那你在这个晶片内互联的瓶颈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 2.5DIC 3DIC 去打破 HBM 嘛，对啊，那你在 Rack 跟 Rack 之间，或者是说这个整个 Server 跟 Server 之间沟通，你还是需要其他的光通讯的东西去打通嘛，对啊，嗯，所以我有为什么去年会觉得诶光通讯看起来有心梗，有心梗的原因是 AI 带动，那为什么是 AI 带动，是因为大家就是要，如果为了 training， 现在我们大家都说是为了 training 啦，但 training 是为了 inference 嘛，
嗯，
对啊，所以你如果速度不够快，你的单一的性能很快不一定有用啦，我自己觉得，
嗯，
对啊，你全部都坐在同一颗就好了，一定超快啊，像那个什么有一颗晶片就是跟整个晶圆一样大，旁边都是 SRAM， 那你说这样会不会快，当然会快啊，我全部都在里面算嘛，问题是它很贵，然后第二个是那如果真的串起来你一颗晶片做不完要好几颗晶片呢，那会怎么办，
嗯
那你传输很慢，
嗯，
诶这样不就没用了吗，
对，
那水管就堵车了嘛，
对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是整个系统啦，有很多的相容性是很重要的，对啊，那目前看来系统的扩展性只有 NV 看起来串联起来是很强大的嘛，
嗯，
那所以我就说是连环串啦，嗯，我的讲法比较简单啦，讲那么多对不对，
嗯，
串起来不要说什么等比级数的成长，至少等差级数就好了嘛，对不对，
我这边做个简单的整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看所谓的我们今天要去做 AI， 我们不是说我们只要一颗晶片，其实我们是要好几颗晶片才有办法去打造出来一个厉害的 AI 服务，那好几颗晶片之间他们的资料怎么传输的，其实这个传输的速度其他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晶片本身的效能，那今天我们说 Intel 它有一个高第三，然后去跟 H100 比起来它好像效能很好，但有个问题是 NVIDIA 他们有他们独特的传输的技术，他们有这个 NVLink 可以让他们传输变得很快，所以他们在多个晶片之间这个加起来效能可能还是比较好，你的意思大概这个样子，
对啊，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啦，
嗯，所以目前在传输上面 Intel 还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技术会赢过 NVLink，
应该说其他人都没有，有啦，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是下一代，
嗯，
那目前大家还是以 Ethernet 为主嘛，
啊，
然后简单来说就是网络啦，那你网络目前看起来速度就是稍微慢一些啊，因为你是通用的嘛，所以这样的通用的结构目前啊，以目前常用的技术的速度是没有这么快的，
就除了 NVIDIA 以外的技术，
因为它那个是特别的，
对
它有特别的它自己的架构，所以它是封闭架构嘛，
对，
但是其他开发架构目前就是慢一些，而且有很多功能没有嘛，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代啦，这个短期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技术差异点，就对，当然也有人是这样分析，就是说哦 NVIDIA 为什么要更快就出 B100，
对，
因为当然有一份 rumor 是说本来这是25年的嘛，
哦，
就是可能是明年才会出，哎，为什么今年出，
嗯，为什么
啊，那就想要拉高那个竞争门槛啊，我先卡爆所有人嘛，
嗯，
对啊，但这也是一说啦，但不管怎么样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就整个系统来说每个瓶颈要打通都很重要了。
嗯，
不会只有单一晶片很快，然后就说这个系统很屌，我觉得好像蛮难的。
但在我的印象中 Intel 也是有去主导过相关的通讯时定的东西。
对啊，肯定有的啦。但这个目前看起来伺服器的拓扑架构不是 Intel 玩的比较多的样子，感觉是那些博通啊那些 Switch 的厂商玩的是比较多啦。但 Switch 这些人的我相信也很快就会追上了啦。那只是说我是说短期来看或者说未来要关注的重点可能会是这个，就是你的运算重集到底能不能 scalable， 那你 scalable 能力有多好。那 我自己会觉得说你这个在 training 啊，或是尤其是 training 啊，因为 training 会需要比较多的这种运算的重集嘛。
对
对啊，那这个我反而会觉得蛮重要。当然你为了你也可以说 inference 很重要，是因为哦，因为很多 inference 要判断是马上即时要判断的嘛，所以你传越快越好。
对
对啊，那啊反正快没有什么不好啦。对对啊，就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好，那我们在讲这个快啊，它背后的技术就刚刚有讲嘛，像可能就是 internet 用网络，那接下来呢会用什么呢？
没有啊，就是网络的光纤的速度会提升嘛。
光纤的速度提升。
对啊，以前是 200G,啊没有，以前是 40G。
100G。
100G, 200G, 400G, 然后现在大家在讲 800G 嘛，那也有人在讲 1.6T 嘛。
对。
那当然在技术上大家都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但你说做出来了吗？诶，好看你要怎么说啦，对。
800G 不是有了吗？
对啊，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嗯。
对对，那当然还有形态上的差别嘛，因为那个发光源的形态不一样，那可以设计的方法不一样啦。
嗯嗯，
对啊，那里面使用的材料也不一样，当然希望用便宜的材料，然后做 800G 嘛。你用贵的材料做 800G 当然没问题啊。
欸，现在 800G 会是四倍的 200G 吗？还是没有？
欸，现在有啊，上次有就是有 200G 的那个，可是它是 EW。
没有，我说那个价格会是四倍吗？还是没有？它会更多？
价格我最近没有 follow 价格，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四倍，应该会更多倍，
应该更多吧。
之后会变少，因为会慢慢的那个，
对，
会开始采用嘛，所以应该据 rumor 指出的25年是蛮有机会采用。对啊，那所以这些光的这些眼镜也是被 AI 带起来了吧。对啊，那其实 Marvell 也有讲嘛， Marvell 最近有一个 AI Days 嘛。
对对对，
它不是叫 AI Day 啦，叫 Accelerated Infrastructure in the, for the AI Era， 这他妈很长啦。
对
反正他就在跟你讲说他有多棒。
对，反正他讲的是说在 AI 时代里面我们在讲 server 的一些架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他现在未来觉得他两年光通讯就会再前进。
哎，前进什么意思？
就是光通
讯的400，
就以前有前进啊，以前是100、200、400、800嘛。他说这个进程，他现在会变成两年就跳一阶，其实快很多嘛。这个我们以前有聊过嘛。
哎，我记得从100到200其实就蛮久的啊，
超久了。其实以前大家看是这样看，
现在200有算是200吗？
现在是算是400啦，
哦，
但是400有可能就被大家直接跳过
。
对，就是那什么应用不多的状况之下，就马上就被大家换成800。
嗯，
对，那。我们过去在哪一集有聊过，应该是跟那个和盛的那个吴博士有聊过嘛。
嗯，
对啊，我们聊这个东西很有趣，就大家分析下来其实很简单啊，大家都觉得光通讯的架构是来自于 Switch 晶片的改变，因为过去大家就是跟着博通的晶片在走嘛。博通有一个晶片叫 Tomahawk。
OK， 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做法，是博通上面发表晶片大家就跟大家走。
对啊，因为博通网上它的Switch 的市占比较高嘛，我们用它当代表，当然马菲尔也有了。
Okay.
对，我们用它当代表嘛，所以它的世代眼镜就会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光的接口的眼镜啊。
嗯嗯，
对啊，那关于这些光的 IO， 对，怎么讲？但它都是3-5年出一台嘛，你后来的人就3-5年提升一次嘛。
嗯，
现在有人讲了，哎，我现在两年，
哎，那两年是为什么？
哎呀，马菲尔自己一来有做这个，二来是，哎，你现在不觉得刚刚跟 NV 刚刚讲的有关系吗？这些人是 Ethernet 的这个，
对，
他现在落后了，你要不要追？
OK， 所以就应该说马贝尔出来说未来是两年一个世代，其实意思可能是说我未来两年出一个产品的意思。
对啊，那
你们来跟我，这样你们不要去跟博通了，博通3年太慢了，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说法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本来这些通用的这边的人，就是做 General Server 的人，
对，
如果是说最顶规的话看起来是落后一点了嘛。
嗯，
对啊，那你要不要追？要嘛，那要追的话那就说成新产品这种亮相的期程，这是合理的
啊。嗯，
那我是觉得这个影响会蛮大的啦。对啊，因为其实你说 800G 大家现在还是用一般的，还没有用到什么 LPO CPO 嘛，因为在网上就有可能啦。哦，对啊，所以这其实后面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玩。
这边能不能够再解释的清楚一点，就是 800G 跟 LPO CPO 那边的关系有什么？
反正就是目前光接口还是分开，就差光纤的啦。
嗯，
对啊，那我们之前有聊过吧，为什么要用 CPO。
有些人不一定听过，你要不要再解释一下 CPU 什么？
反正 CPU 就是把光晶片跟电子晶片合在一起啊。
OK， 嗯，
对啊，你现在电子晶片出来是接电路嘛，那未来可能是接光路啊。
嗯，
那它只有小小的电路而已嘛，那里面有个电转光的机制就对了。
对，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做一个接口去插那个光纤啦。
嗯，
对啊，那 anyway， 反正重点是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当初有聊过原因是什么，那原因可能是一来 IO 不够放了。
嗯，因为现在你可能每一条光纤都要有一个孔、欸、可是你未来可能会有几百个孔，
现在已经几百个了、然后未来可能怕会有几千个
啊、欸、这个单纯在讲这个物理上的这个大小、啊、
对，物理
是你要几百个孔，你要多大一台机器，
没错，对，物理上本身就有极限，速度上这样也有比较快，
对，
耗能上这样也省比较多，
没有，
现在就是技术的问题。
你就想你耳机一条线放口袋都打结成那样子，你几百条线摆那边怎么不打结、
哦、真的很精彩，
你到时候你要在那边换到底要怎么换，
不是到时候到底要剪哪一条线爆炸我也不知道
电影就三条线，你现在几百条
对，所以你刚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干脆报废算了、啊、这里面几千条谁看得懂，对不对？
所以如果对 CPU 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放那个就是伍博士那集的连结好了。对
对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说接下来这个 Marvell 他们在提我们这个世代的眼镜大概会是像这种状况。
嗯 嗯
那他们其实也提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啊，他们长期目标啊是data center 市占率要从 10% 提升到 20%， 哇直接翻倍，
是、啊、
直接告诉你说我这边，
而且他说他的动能是来自于加速定制化计算机交换机，我就刚才讲、
这个定制化怎么样，
就 switch 啊，
那定制化怎样、
嗯、他可能帮特殊的 CSP tailor made 吧，
啊
对啊，大家一定是说嗯 NB 很棒，但我们不能说只用 NB 对 NB 就是这么棒，对，但我们不能只用它，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下一代可以好好的追上来，对对，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处理，对，所以 anyway 这个 Marvell 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讲蛮多的啦，因为蛮多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重要，不能说不是很重要，就是说他的这个有一些想法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嗯嗯，
对啊对啊，就有一些是印证了我的猜测，有些是颠覆了我的想法。
那我觉得他的营收出不出的来是一回事，但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啊，他说他的资本支出23到28年的 CAGR 是 24%， 他每年要多投入 24% 的钱在他的资本支出，哎，这个钱给谁啊，谁会赚到这笔钱，
哎，这我说真的，我觉得会是一些帮他设计晶片的一些人啊，
嗯，
哇，对啊，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这些研发人员之类的，但
哦，研发人员 ，OK，
对对对对对，但反正他们就是会多投钱，
因为我就在想说，就他们有没有营收那是一回事嘛，但他们要多花钱，那就一定会有人多赚钱嘛，还是我们可以去投资那些公司？
哎，对啊，那这你要先找到嘛，
对啊，
对，这就不容易找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资本支出买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
不容
易找了，
应该不会是那个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院长资本支出的话，应该不会是讲人事费用
啊。对，
应该一定会成长，可是资本支出一定不就不包含在这个里面嘛？这科目没有这个，
对对对，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啦。
对对对对，
但他还需要很多的这些测试的设备啊，这些 tool 啦，
啊
对啊
，OK。
可是这些 tool 就大家一般讲 tool， 但这个就是一些神秘的设备啊，一般不是量产级的，
哦、
可能啦、啊，可能是这些东西嘛。
OK OK，
或者一些什么 EDA tool 啊，这些奇奇怪怪的。就我觉得在他的这 infra 的这一次讲的东西蛮有趣的。因为它有一个TOF结构，他觉得伺服器内部会有五层的通讯结构了。
嗯，
以前可能是三层，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三层了。简单说多一层就是哎呀连的东西变多，就刚刚讲了嘛，所以那个会需要很多物理上的空间放 IO。
嗯，
对、啊、那你这个 IO 有没有可能会弄不见，哎，蛮有可能的
啊，
对，因为五层嘛，就是告诉你说你要连很多的这个通讯啊，那、嗯、你那个就是反正你要连这么多线，对不对？那现在以前三层四层五层层数越多你需要的线越多、
嗯、
那这个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哎，这个就是值得大家研究的地方啦。
嗯，
就变五层到底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呢，对吧、啊、因为其实大家看到那个什么 GB200 吧，反正大家在聊嘛，它的那个接口就是前端跟后端有接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啊，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 IO for 不一样的应用啦。
嗯，
对啊，那反正可以确定的就是哎，会越接越多啊、嗯、你需要连线的东西会越多啦、嗯、
那到底有什么东西会比较赚啊，
看起来就是线啊，
对，线啊 switch 啊，
线嘛，光通讯的这个接口嘛，那如果也要把这个光通讯的接口消除，
哎，这个接口其实是额外做对不对，或是其
他
公司
做
的，
额外做，他是额外做，
嗯，所以会有些人在专门做接口嘛，
有些人专门做那个啊，插进去那个地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那个就是连接器啊，
对对对对
对啊，那你说里面的那个 transceiver 那个也有人特别人在做嘛，线也有人在做啊，
是不是应该再找连接器厂商来聊一下
对，这个要找光跟铜的，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其实有在讨论是说 这一代可能还是有蛮多solution用铜的啦，那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不用铜，那这个不确定，就要看未来怎么设计。
我们连接器光的跟铜的价格应该有差，
铜一定比较便宜啊，
那利润有差吗？
一定有差，贵的一定比较多啊。
哦，
理论上贵的应该要多一点啦，对啊，那你铜的一定比较少，
但这个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些是连接器厂商的就是产品组合嘛，对，因为我猜 server 再怎么样那个连接器数量还是少的。
没有，其实很多。
可是你说跟其他所有的连接器，对不对？跟我们这个比方 iPhone 那个连接器、电脑连接器比起来，
啊，当然
来相对少啊，
但它比较贵啊。
对啊，所以我说要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组合，就不知道说怎么样。
通常会做一般的，很少做光的啦。你这个通常做通信的，通常就只做通信，通常啦。
嗯嗯，
对啊，然后不然就是做一些工控的，因为它要求比较奇妙，就对。
哦，
对，这是一种比较，就反正就是市场分层嘛。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这几年都一直会有的，但它很麻烦哦。
嗯。
就是因为它是接口，如果未来改成 CPU 或者 LPU， 有很多东西会不见。
哎，对啊，我这边也是，就 CPU 跟 LPU 连接器厂商，他们还会参与吗？还是没有？就是
啊，没有啊，
我就没有
了，啊，就没有接口了，有什么好参与的？
我不知道啊，
就
是
直接被丢掉啊。但那个反正 CPU 那边有 CPU 的问题嘛，
对，
哪那么哪那
现在还没有啊，现在很远，
哪下干单，对不对？
打
大家都全部都用就好啦，
嗯，
对啊，不然细光子不会炒十几年了，现在还在细光子，
嗯，
现在应该应用了，大家都很熟，没有嘛，对不对？对啊，这表示这东西这个很大的 infra 的变化是很困难的啊，嗯，过了十几年，因为大家终于好像可以开始用咯，
嗯，
哦，好像还看到曙光，但是光还不够强这样子，嗯，对啊，大概会是这样啦。对啊，因为你如果再往后的话 CPU 那些就是晶片那个了，
嗯，
对啊，那个就是也是在我们这个去年比吧，
对，
我们聊过那个先进封装的那个议题嘛，
对，
然后最近先进封装又很热了嘛，现在又来聊 SYC 会长怎么样啊，
嗯，
对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晶片这个有这个追踪吧，
嗯，
对啊，又像最近台积电有发表的 SYC 的那个叫什么 X 啊 SYCP 啊，
没有，
啊，随便啦，啊，名字很多啦，反正就是 3D 还行，然后可是他的 demo 是放那个啦，
嗯，
他的 demo 就是旁边放一个光的那个晶片，
嗯，
对啊，所以那个未来那个 IO 就会变成是光的就对了，
嗯，
我觉得就很快啦，虽然说他发表了不代表马上会有，但是
他们
他已经开始做出来了，对啊对啊，
哦，
已经开始有这种实验室做出来，他里面的实验室做出来，那表示说这个东西有可能在 maybe 三五年吧，
嗯，
就是会真的运动到开始有人大规模的去采用的东西啦，对啊，但当然这比较前瞻，但你说这个东西会影响什么改变，其实 Intel 之前也有提过嘛，
怎么样，
他就提那个玻璃基板啊，
啊，
你知道玻璃基板很棒啊，
嗯，
然后玻璃基板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怎样，
对
对，然后我们论坛的那个时候那个吴博士也有提嘛，然后以后那个里面你的所谓的电路板，
对，
就不是电路板，
嗯，
对，它是电路板加光路，它就真的就是个光电板就
对
了，
对对
对， 对啊，那光的那个里面目前看起来是用玻璃嘛，不然你要怎么刻那个光路，因为光会照着，我记得光会照什么折射率低的还是高的方向走嘛，就是你可以在那个什么有点像电路里面的东西做的，反正就是让光可以走就对了啦，
嗯嗯，
对啊，所以这样的设计这样的这个东西未来的确是会出现，对啊，那对啊， Intel 都跟你讲了，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嘛，
嗯，
那最近我们有个朋友跟我提到说，嗯，玻璃基板看起来很棒啊，他说，嗯，反正你用光就不会发热，我说这个想法我没有想过，我觉得不错，
嗯嗯，
我就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啦，对啊，嗯，那我就觉得，嗯，蛮好玩的哦，这个东西可能短期不是一个很大众的东西，但它未来会是一个可能大家都会采用的特殊的一个产品就对了，对啊，嗯，那目前大家有听到可能就是取代一些细中介板啊，甚至把它当窄板啊之类的，
但这个东西也还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前期，
对啊，现在还是在前期，没错没错，
嗯，
所以其实可以延伸嘛，就其实这些都跟光有关系，只是说你光的如果未来真的走入了 CPU，
越听越觉得要导入很困难，
对啊，你
各种东西都要改，
还有你后来所有东西都要连在一起了，那只要坏了怎么办，
对
啊， 对啊，那坏了就是要全换咯，哎，太棒了，厂商表示很满意，
资源回收的也很满意，
对啊，然后哎，你这个一次就全换太爽了，大家再买一个
那现在呢，现在到底要看什么，现在
就是看这些光的进程啊，看这些 Switch 的这些，
可是都好久啊，三五年啊，
没有啊，现在两年了，
哦，
那每两年可以玩一次啊，不是，每两年可以炒一次，
也是有点道理啊，
对啊，马上就变成，哎，以前三五年大家才弄一次，好辛苦呢，
对，
现在两年就可以用换一个新的，是不是很棒？
哎，其实有点道理啊，可是因为他们这个两年代一次市场不定起来嘛，是马贝尔自己出啊，马贝尔出不出跟市场
没有，我觉得大家就要追啊，因为如果大家是说啊，我跟你讲未来会两年换一次，听起来，嗯，哦，那都怎么样，然后但 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两年换一次，因为旁边的人比我厉害一点点，
对，
所以我现在要把他打爆，
对，
哦，那听起来就合理，至少在你追上之前他会两年换一次。
所以会不会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某种程度我们这种开放的架构要去对抗 NVIDIA？
对啊对啊，没错啊，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就有一点点像是说，像 Android 跟 iOS 好了，你不可能让一个东西它就是只有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边不跟。然后 iOS 虽然 iOS 通常是落后的，但假设 iOS 是比较领先的。
哦，没有，现在大家都不这么觉得哦。
果粉都不觉得，我也不觉得啊。
哦，现在大家都说你没有 AI 很烂。哦，Apple 表示我听到了。
没有啦，我说 iOS 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嘛。
啊，是 是, 是，
通常被认为就是比较新的东西，通常在 Android 上面出来了。对，那假设啦，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平行时空 ，iOS 是比较领先的技术好了。那 Android 就是各家厂商比较开放式架构，就想说那我们要赶快追嘛。我们不可能让 iOS 一直领先我们个两三代这样的状况。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竞争。
那现在就有点像是 NVIDIA 跟开放式架构的关系，因为 NVIDIA 很多东西虽然它有一个生态系好了，
对啊，
但很多的协定是它决定的，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开放。
没错没错，那目前有很多技术其实就是要 NV 那个技术才
对，就一定要
可以用嘛，
就是所谓的开放就是任何人用都可以嘛。
对啊，你今天要它用譬如说记忆体磁化的这个功能好了，
嗯，
哎，非 NV 的技术，开放技术有啊，你要插一个 CXL 的这个协定嘛，
嗯，
对啊 ，CXL 啊，我都讲 CXL，
嗯
，CXL 的协定嘛。问题是，它就是要支援到下一代的 IO， 速度够快才可以用。
对，
人家现在可以用，那糟糕了，你要不要追着要嘛？
嗯嗯，
所以就是说，所有东西大的 pipeline 都有，或者说大家蓝图里面都有，对啊，人家先推出来了，那你要不要追追啊？
嗯，
那如果大家要追的话，那会不会有变动？一定会有变动。
嗯，
对啊，所以这个变动，我相信就会带来蛮多机会的啦。
对，
值得大家去这个研究。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主要还是 AI 嘛。嗯，AI 如果今天慢下来，这些就不要玩了啦，
嗯，
没什么好玩的，
嗯，
就那样啊。
嗯，
对啊，所以最终端的需求如果停滞了，上面的这些供给的改变就变得不重要了。嗯，
对，但也有的就是供给推动需求嘛，所以互相影响啦。
对，理论上互相影响，但现在看起来是需求比较大嘛。
哦，对啦，现在是
现在的需求是一直拉，一直往前拉，
股价反应很大，
大家有钱嘛，买新的，
股价反应很大。嗯，
对，买新的，买最棒的。
所以我来聊一下听众在 Google 表单里面留言啊，一个是树林老王，他说哎，之前我在节目聊到这个树林家具街啊，可是哎，他不知道树林家具街在哪里，因为他以为家具街就在二神道那边。
哎，我记得在二神道那边没错啊，那边有一堆做什么系统柜啊，然后一堆有的没有的。
嗯，好，哎，所以那边不算树林吗？还是那边就是？
因为那边有点乱，所以，
哦，
我知道在哪里，但我很难解释。
反正就是二神道，对了，
对，离那里不远，没错。
好，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听众有问啊，就是有没有像太阳能或制鞋业有没有什么领先指标可以观察？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两集达人聊产业，哦，一个是志强，志强就是做鞋子的嘛，
是。
那另外一集是宏德，就是做储能相关的，分别是169跟182集。那如果对领先指标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那两集，看一下志强董事长啊、宏德的总经理啊，他们的看法是什么这样。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啦，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对今天的主题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有任何的回馈，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资讯栏的 Google 表单连接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